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五好，今天是9月11号，欢迎大家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先来关注一下美股收盘指数的情况，以及今天收盘的分析。美股周五呢是止跌反弹了，终结了此前连续四个交易日的下跌行情。国际油价在当天也明显的回落，缓解了市场的情绪。虽然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也加剧了市场对美联储会加息的预期，但是投资者似乎选择要暂时忽略这一利空的消息。三大股指是全面收高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509.19，涨幅为0.98%。收在了52573.29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86%，收在了7656.98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0.96%，收在26333.04点。不过从这一周的数据来看呢，三大股指仍然全部下跌了，道指累计在本周跌幅跌了1.6%，标普500呢在本周下跌了0.8%，纳指跌了约0.7%。对于道指而言呢，此前的四连跌也是从今年4月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油价方面，本周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升级的影响，油价呢大幅的飙升了，但是周五明显的回吐涨幕。西德州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下跌了2.4%，收在了每桶100.05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2.8%，收在每桶104.61美元。尽管周五回落了，但整个这一周综合的数据盘点啊，这一周 WTI 还是累计涨了接近百分之十啊，布兰特原油也上涨了将近9%。与此同时，美国也最新公布了通胀数据，显示呢，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推高消费品的价格。数据显示，八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环比上涨了0.4%，同比上涨了3.4%，和道指此前的市场预期是一致的。那么，刨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环比上涨了0.3%，略高于市场的预期。在通胀的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债收益率总体保持了平稳，但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4.6%，也创下了2024年7月份以来的新高，也反映出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还在升温当中。那么，芝商所的商品交易的这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啊旗下的美联储观察，就是 Fed Watch 这个工具显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一码，也就是25个基点的概率为86%。又攀升了。Principal 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全球策略师叫做 Sima， 他表示，现在市场讨论的焦点已经从美联储会不会加息转向了这轮周期究竟需要加息多少次这个更关键的问题。我们并不认为美联储只会加息一次就结束了，这已经不只是对经济进行微调了。在经历了近5年高于目标水平的通胀之后，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认为需要不止一次加息才能重新实现物价的稳定。今天呢，中东那边也不太平，沙特阿拉伯周五表示，作为预防性的措施，已经关闭了该国关键的东西向原油输油管道。沙特能源部说明，这一管道在周四的上午在利雅得地区和麦地那地区遭到了多次袭击，事件已经造成了多人受伤了。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焦点个股方面， Meta 今天涨了0.57%，收在648.03，亚马逊涨1.94%，收在256.78，苹果涨了1.75%，收在332.27，微软涨0.65%，收在495.63，Alphabet 今天涨了1.53%。 1.53%， 收在了335.45。特斯拉涨0.52%，收在365.44。英伟达今天小跌了0.03%，报218.29。而英特尔今天涨了2.61%，收在102.94。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方面，今天呢，黄金上涨了31.75%，涨幅为0.74%，收在了4348.35美元每盎司。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08。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几条关于911的重要新闻。周五是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各地都在举行各式的悼念活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了悼念的仪式，遇难者家属和副总统万斯、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共同以及4位前总统一起出席了，并且呢朗读了2977名恐袭遇难者和1993年世贸爆炸案6名死者的姓名。仪式在四架飞机遭劫持以及双子塔倒塌等时间点来默哀。今年呢，还首次增加了第7次的默哀，悼念此后因吸有这个有毒粉尘患病死亡的数千人。纽约消防局当天曾损失了343名成员，此后又有超过600名消防员死于相关的癌症或者是肺部的疾病，仅今年就已经有26人离世了。川普总统当天也前往了五角大楼悼念184名911的遇难者，宾州的香克斯维尔也为勇敢反抗劫机者的联合航空93号航班举行了特别的活动。那么目前世贸中心的健康计划照护已经超过14.5万名幸存者及急救人员了，其中超过5.7万人已经确诊患了癌症，显示恐怖袭击造成的长期健康影响至今仍然在持续当中。接下来的这一条呢，是关注共和党大会。周四，美国共和党首届中期选举大会在德州的达拉斯落幕了。川普总统公布，共和党如果在11月守住国会，将推动永久实施最惠国处方药的折扣、强化边境管制以及选民公民身份证等政策，并且呢会继续的打击欺诈，终止无现金保释制度。大会同时将反社会主义、家庭价值以及经济列为重要的这个选战重点。副总统万斯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并且将被部分共和党人视为2028年总统热门的候选人。川普呢则要求支持者要把中期选举视为对自己总统任期的检验。面对美国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压力，川普总统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守住了参众两院，将向每名成年的美国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川普红利，条件是这笔款项需要在美国境内消费。这个计划估计会耗资约1.2万亿美元，但资金的来源、法律权限以及能否获得国会的支持，目前仍然存在着争议。这个时段，咱们关注一些加州和湾区本地的新闻。关注一则奥克兰的消息。周四，东湾的奥克兰市启用了一套结合人工智能的无人机系统，用于发现街道和人行道上非法倾倒垃圾的行为，希望呢可以帮助清洁人员更快的定位并且处理废弃物。这款无人机将在指定的公共区域飞行并且拍摄照片， AI 系统随后会从中识别家具、床垫和家电等垃圾， 标记具体的位置，并且按照严重程度来分类，再将数据交给清洁人员。完成清洁后，无人机还可以再次的飞行拍照，确认垃圾已经被移除了。奥克兰市政府表示，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奥克兰隐私咨询委员会以及市议会的批准。系统不会识别和追踪人员，也不具备车牌识别功能，图像处理过程中会删除个人的身份信息，未经处理的原始图像也会在一周内删除。经过隐私处理的图像最多保存6个月。市长芭芭拉里表示，新技术将帮助市政府提高垃圾清理的效率。再来关注一下湾区捷运 BART 的消息。周五上午，湾区捷运 BART 恢复了绿线的正常服务。此前 Delhi City 附近一座变电站在本周二晚间发生了火灾，导致设备受损，并且连续数天影响了列车的运行。周二晚间发生的火灾损坏了变电站、列车控制设备以及牵引供电电缆。在抢修期间， BART 在周四暂停了往返于 Bari Asa 和 Delhi City 之间的绿线服务，并且在 Delhi City 和科尔玛站之间呢实行了限速的运行。 BART 的运营负责的助理总经理兰姆在当天向董事会汇报的时候表示，火灾起因是变电站内的一台暖通空调机组发生了故障。该变电站的使用年限已经超过了至少40年了，设备老化很可能是导致故障以及随后起火的一个因素。本周湾区的天气很高，同时造成了列车控制系统出现了错误的幽灵列车的信号。维修人员通宵抢修之后， BART 官员在周五上午的7:20过后表示，绿线已经正常的恢复运营了。因此这个周末大家如果想坐 BART 从 Bari Asa 到旧金山坐绿线的话，您可以正常的去出行了。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员工李婉儿近日呢对商会及9名领导人提起了诉讼，指控自己多年来遭受性骚扰以及性侵，并且称在向商会反映相关问题后，在今年的7月遭到了报复性的解雇，他寻求至少$1,000,000的赔偿。李婉儿在2025年的4月受聘成为了商会项目的主任，在正式受聘前已经担任商会志工多年。诉讼称，商会内部长期存在敌意的工作环境，一些年长的男性领导人曾多次对她以及其他的年轻女性做出不受欢迎的追求以及性方面的举动，而管理层没有及时的制止。诉讼中列出了多宗的指控，包括有商会领导人在社区晚宴期间对李婉儿做出不当的身体接触，也有人要求她带年轻的女性朋友、房地产从业女性或者选美参赛者要出席商会的活动。诉讼还指称2024年的5月，商会董事前往墨西哥期间，一名董事曾经闯入李婉儿上锁的酒店房间，并且对他做出性侵犯的行为。李婉儿的律师没有透露涉事董事的身份。诉讼还指出，李婉儿在2025年获聘为全职的项目主任后，一名男子以庆祝他获聘为由邀请他前往 Napa 度假村，并且称他因为得到其协助入职而欠他一次。李婉儿称他当时没有拒绝，担心拒绝可能会影响工作机会，到达后才发现对方只预定了一间房，最终呢他自行叫车返回了旧金山。李婉儿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自己决定公开经历是希望说出过去10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她称，过去曾经向商会的领导层反映过相关的问题，但没有得到重视。据报道，6月有10多名支持李婉儿的董事一度威胁辞职，要求商会罢免时任会长的 运方。相关的董事当时曾经引用李婉儿透过律师提出的性侵以及性骚扰的指控。刘运方在今年的7月份则对李婉儿提起了诽谤的诉讼，称相关的指控令他遭受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公开的羞辱，并否认所有针对自己的指控。这个刘运方他还在诉讼中称，他曾在面临名誉受损的情况下，依照保密和解协议同意向李婉儿支付一项款项，但最后李婉儿违反了保密协议。出于舆论的压力，刘运方在其后呢就辞去了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在7月决定不再留任董事会。不过李婉儿此次提出的诉讼并没有将刘运方列为被告。另据报道呢，今年4月，李婉儿因为担心办公室内的个人物品和自身安全，在工作区域安装了监控的摄像机。其后呢被其他的员工发现了。3名员工在6月另行对商会提告，指控商会没有及时调查并且保障员工的隐私。李婉儿的诉讼则称，商会之后呢会以摄影机事件来威胁调查他，并且对他展开抹黑的行动。他最初就在7月22号遭到了解雇。针对相关的争议，中华总商会在今年7月曾经发表过声明，表示他们仍致力于服务华裔以及旧金山的社区，年度主要活动的筹备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不过他们没有直接回应对相关诉讼案的表态。李婉儿表示，他决定提起诉讼是希望避免其他人再经历和他类似的情况。他称这种文化不可接受，并且认为商会的领导层需要改变了。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中华总商会成立在1917年，负责组织唐人街一些最重要的活动，包括一年一度的游行、美国华埠小姐的选美大赛啊，和中国新年的花卉展。刘运方在2022年的时候当选为了商会的会长，他是已故的中华总商会顾问白兰的门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福布斯大学排行榜啊，我们看一下加州有哪些大学入榜了呢？9月10号，福布斯发布了全美500强大学榜单，加州大学再次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尽管一些顶尖的大学排名有所下滑。今年没有一所加州大学进入排行榜的前5名，斯坦福大学是目前加州所有大学中排名最高的，排名第6名，较去年的第4名和前年的第2名这个排序上有所下降。今年排在斯坦福大学之后的分别是排在斯坦福大学之前的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第1名，第2名普林斯顿大学，第3名哈佛大学，第4名哥伦比亚大学，第5名宾州大学。在斯坦福大学之后，加州大学中排名最高的大学是加州理工学院，排名第7，和去年排名第24位相比，加州理工学院的排名呢有了显著的提高。加州理工学院今年也击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今年跌出了前5，排名第9，该校在去年的时候是排行第5的，名次下滑了4位啊，不过它仍然是全美排名最高的公立大学。排名第2的公立大学是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排名第12。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今年下滑了2位，到了22位，失去了全美排名第3的公立大学地位。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则跃升到了第21名，夺取了这个头衔。福克斯全美500强大学排名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大学排名之一，它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以及华尔街日报 的排名齐名的。根据福布斯官网的介绍，它的排名方法主要是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果，而非学校的声誉。除了顶尖的大学排名外，福布斯周四还发布了另一份榜单，列出了全美财务回报率最高的25所大学。这个排名方法呢，考虑了学生的债务和毕业后的薪资。据福布斯报道称，排名团队使用了一个计算器，可以显示收回学生学位净成本所需的年数。多所加州大学也上榜了，包括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的州立大学系统表现非常的突出，在最高回报榜上占据了多个席位，包括加州的州立大学多明格斯山分校，以及加州州立大学斯坦尼斯洛斯分校，还有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加州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福克斯在他的报告中显示啊，人工智慧对劳动市场构成了威胁，引发了人们对就业保障以及大学学位是否物有所值的担忧。因此呢，他们就推出了这份最高回报的榜单啊，这个也是供大家来参考。如果各位家长朋友想看这份排名的一个细节的话，您可以发送，比如说福布斯三个字吧，我就会把这篇排名的细节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土拨鼠的消息。日前呢，湾区先后发现了两只意外出现在城市中的土拨鼠，野生动物专家正在调查它们是如何从原本栖息的内华达山脉来到旧金山湾区的，并且也希望最终把它们送回老家。最新的一只土拨鼠近日是在东湾的安条克一处工地被发现了，并且由城市野生动物救援中心捕获。本月早些时候，旧金山的 Mission 区也曾经发现并且救助过一只土拨鼠。救援人员表示，土拨鼠有钻入汽车底盘的习性，有时还会因为误喝了散热器液体而昏迷，之后就可能会随车辆被带到远离栖息地的地方。安条克动物服务部门推测，最近发现的这只土拨鼠可能是在劳工节长周末后从太浩湖附近高海拔地区搭车来到湾区的。目前两只土拨鼠均在救援中心恢复，工作人员正在尝试确定他们的原始栖息地，并且呢，呼吁近期曾经从山区返回当地的民众要提供一些线索。我们有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加州大学的排名啊，大家都发了福布斯这个关键词，想看看到底有哪些大学排名是怎么样子的。的确，给孩子有的时候做一些规划的时候，可以去参考一下各种榜单，但是呢，它也不是这个叫做什么呢唯一的一个参考啊，因为这个排行榜年年都在改变。这个呢是发布的今年最新的一个福布斯加州大学的排行榜。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是周五了，本周六呢，湾区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活动啊，有山景城的艺术和葡萄酒节，可以逛逛手作市集，听音乐，享受美酒，也可以带孩子走进红木城交响乐团的家庭音乐会。那也有Los Altos Hills 的地中海美食展啊，那很多很多的详情和好玩的活动 Cupertino 也有。那大家可以发送周末这个关键词到号码961961，未来呢我们都会在每周五为大家整理周末湾区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活动，大家就发送关键词周末到号码961961就可以领取了。大家就记得周四晚一点，然后周五的时候就可以发周末两个字了，然后我们就会整理最新的一个湾区周末去哪玩，给大家一个指南。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今天非常实时的消息，就是周五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在这一天呢，美国国务院的正义奖励计划当天也宣布了悬赏最高1000万美元，哦，您没听错，1000万美元，征集有助于找到多名基地组织高级头目的线索。美方称这些人目前藏身在伊朗。正义奖励计划发布的悬赏公告点名了像是赛义夫·阿德尔、阿卜杜勒、拉赫曼、马格里比以及亚辛·苏里等被通缉的人员。这些中东人的人名是挺长的哈，但是呢，总之就是属于是基地组织的一些核心成员吧。对捉拿基地组织头目阿德尔的悬赏奖金高达1000万美元，对捉拿马格里比以及苏里的悬赏金分别是700万美元以及300万美元。公告中还包括了对捉拿另外5名基地组织头目的悬赏计划。那么这个正义奖励计划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公告，说这些人是基地组织的高级头目，该组织利用伊朗作为安全的避风港，策划并且实施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暴力袭击。如果您掌握有关这些基地组织头目的消息，可以通过 Signal、 Telegram 以及我们基于的 TOR 网络的匿名线索提交渠道向我们提供情报。您的线索可能会使您有资格获得奖金以及重新安置的协助。正义奖励计划在 X 平台还补充到，恐怖分子轰炸美国的使馆，袭击美军，并且杀害无辜的平民，请协助制止这些恐怖分子，提交您的线索。此次公告公布之际，川普政府正在继续的通过军事行动、制裁以及针对伊朗金融和能源网络的打击措施，不断的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在2001年的9月11号，19名基地组织的成员劫持了4架美国的商用飞机，并且迫使其中的2架撞向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一架撞击了5角大楼，最后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附近坠毁了。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5角大楼参加了911恐怖袭击25周年的纪念活动时表示，911事件发生以来的25年间，美国的儿女们奔赴世界最黑暗的角落，与隐秘的敌人作战，只为让我们的孩子能再次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和晴朗的天空。25年来，我们最优秀、最勇敢的人守护着美国的安全。今天，我们向每一位参与过反恐战争的美国军人致敬。川普还补充道，我们也在此刻向正在执行任务的军人致敬，他们在努力确保这个世界上头号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永远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接下来呢，和大家再说一个911恐怖袭击近25年后，美国机场逐步取消旅行限制的消息。根据 CNBC 的报道，美国政府最近开始放松一些针对航空旅行的安全限制，让部分旅客可以携带装满水的瓶子啊，通过某些机场的安检站，也可以让某些不搭乘飞机的访客直接到登机口迎接或者送别亲友。这是在911事件改变人们旅行方式长达25年后，美国机场出现的一次重大的改变。咱们先看看具体改变了什么。由于2001年9月11号发生在纽约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之后呢，几个月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了一些恐怖事件。对于大多数的旅客来说，在将近25年的时间里，现在去机场呢，都面临着安检要脱鞋呀、携带液体等各方面的限制，以及呢，不可以在登机口送别或迎接亲友了。 但目前呢，这种政策已经在松动了。去年911事件成立后的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表示，旅客在通过美国机场安检站时可以不用脱鞋了。去年发生的变化，关于脱鞋的规定是在出现了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后开始实施的。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01年的12月，当时有一位恐怖分子叫理查德·里德，他试图在一架从法国巴黎飞往美国迈阿密的航班上引爆鞋藏在鞋中的爆炸物。人们后来将这名英国籍的男子称为鞋子炸弹客。虽然他的犯罪最后失败了，但这起事件也导致了美国以及全球很多的机场都吸取教训了，开始实施安检脱鞋的规定。不过呢，现在这个措施正在发生调整啊。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安检措施的改变，比如说没有机票也可以前往登机口。 TSA 最近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预检计划，就是 TSA 的 PreCheck 客户推出了一项叫做 GateSide 的新增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全国13个机场来试点了。这项计划就恢复了美国机场在911事件之前采用的常规做法，允许一些没有机票的访客进入机场中，此前呢需要经过安检才能进入的区域，那现在呢就可以有一些宽松了，为这些不搭乘飞机的访客，然后你可以去到登机口来迎接和送别亲友提供了方便。不过呢，要使用 GateSide 计划，访客你必须是 TSA PreCheck 的资格，就是您是他的会员，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已知的旅客号码，并且呢，在计划前往机场前的1到3天内，要在线申请免费的通行证，获批之后，您才可以去机场访问。目前已经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的包括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以及加州的洛杉矶国际机场。那这个啊，它的方便在于呢，比如说有一些中转过境，或者说有一些朋友要在机场这边可能要等上十几个小时，他也没办法出机场，那你呢就可以进去和朋友会面，然后在机场里面一起喝喝咖啡呀，聊聊天啊，吃个饭啊，消磨一下时光，或者呢去送别亲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措施。那关于说未来可以携带装满水瓶子过安检，这个呢正在讨论当中啊，未来可能会允许，而且呢它的叫做允许的对象也是必须要参与 TSA PreCheck 的叫航空旅客才可以。那这个呢也是一个积极的安检计划了。根据几名政府官员向 CBS News 透露的消息，这个调整可能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对某些机场来开放，前提呢是开放给那些参与了 TSA PreCheck 的航空旅客。TSA 的这项机场快速安检计划呢，收费是每个客户76.75美元的费用，有效期5年。这个 TSA 也表示啊，目前他们已经有了能够扫描整瓶液体的技术，从而可以区分哪些是水，哪些是其他的液体，哪些是危险的液体，然后提前排除危险。所以呢，基于这样的技术他们才允许。但是现在对于普通旅客来说， TSA 目前关于液体的安检还是比较严格的，还是实行现行的3+1+1的规则啊。那就是说旅客随身携带的液体通常必须装在容量不超过3.4盎司，就是约100毫升的容器当中。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咱们来关注 SHE 的消息。台湾女子音乐组合 SHE 在9月11号迎来了他们出道25周年的纪念日，她的前东家华研国际音乐呢，在10月 在这个十号的时候啊，9月1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贺，并且呢开放了限定的惊喜，将 SHE 的经典歌曲在 Meta 旗下的社交平台解禁开放使用了，同时呢推出了25周年精选歌单和限时的 SHE 电台。SHE 由任嘉萱、Selena、Hebe、田馥甄以及陈嘉桦、Ella 组成，三个当年非常热情洋溢啊、活泼漂亮的女孩子。她们在200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女生宿舍》出道。三人从2018年就离开了华研国际，然后各自单飞了。由于品牌商标和歌曲的版权仍然归华研所有，因此呢，三个人较少以团体名义公开的展开商业活动。面对本次华研的发文互动啊，成员 Ella 和 Hebe 呢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来回应，感谢粉丝的长期陪伴以及华研对经典旋律的重温安排。由于两方罕见互动，不少歌迷也对双方未来的合作表达了期待，不过也有针对外界关心他们是否还有合体开唱机会的可能性。那目前呢，相关方面尚没有宣布具体的计划，